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七号的第几号？第六号，对不对 ？OK。当要吹第七号之前，就有一个插曲，这个就跟我们在讲拆七印的时候，第七印一打开的时候，才开始这个七号的这个审判。所以我们已经有讲过好多遍了，这个整个这个审判的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七印，然后七号、七晚。事实上这三个审判呢，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呢，很多是有重复的话在里面，很多的灾难看起来好像在七印的时候有这样的灾难，在七号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灾难，只是好像程度上的不同。所以我们知道当七号的审判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呢七印的审判并没有结束，是持续一直下去了。譬如说我们在讲这个第一印的时候，有一个骑白马的出来，他手里拿着弓啊。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位呢，就是所谓的敌基督在那个时候出现。那么这个敌基督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在这个世界的舞台是会渐渐的那个权力会凸显，可能越来越大，然后呢能够宣称他自己是基督，连犹太人都要跟他立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整个七印、七号、七晚的这个审判并不是完全是连续的一个接一个的，而是一个开始之后那个审判呢还是持续的一直下去。所以七年的大灾难的审判是就是总和整个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全部包在一起。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审判是越来越严厉，就是这样。最后的七晚的审判我们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严厉。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在七晚的审判之前的这个中间的一个间隙啊。中间的间隙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小书卷跟这个跟两个见证人这一部分。下礼拜是讲到敌基督、撒旦天上的大红龙，这个跟这个神的百姓跟基督之间的这个征战之后呢，我们才看到这个七晚的审判要开始。但是在这个今天讲完的这个插曲的末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吹第七号。第七号呢就宣告说这个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所以在还没有七晚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这个吹号的时候就已经宣告这个世上是已经成了基督的国。所以呢最后的审判是撒旦要受审判，敌基督受审判，这个整个的世界的这个悖逆神的体系，我们把它统称叫做巴比伦，这个整个巴比伦要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到有一个插曲，就是巴比伦的倾倒有分成两种的巴比伦，我们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来看。那今天我们看这个两个小书卷这个两个见证人哈，我们看这个图表就可以知道。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这个前六个号的这个审判，然后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有一个小书卷，一个大力的天使拿着小书卷，然后有两位见证人这在11章跟12章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就吹了第七号。那之后就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撒旦逼迫神的百姓，然后基督跟敌基督之间的这个征战，接下来才是七个晚的这个审判啊。我不知道你们读启示录读到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在我们讲之前可以先提出来，有没有？对，等一下要讲 OK 所以不要操之过急
问之前
问之前的，
对，
之前讲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OK， 那我们今天看这个一开始，请我们就打开第十章哈。我不知道你们来上课回家有没有在读哈？有吗哈 ？OK， 有读的话，你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如果你都完全没读的话，你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还是不知道讲什么。那我们看这个第十章啊，开始了就讲到说，这个约翰他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力的天使这句话在启示录里面至少出现了三次。到底这个大力的天使到底是谁？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但是这里他看到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OK， 是从天降下。那你如果看到从天降下这样的字眼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约翰现在他在哪里？哦，他在地上，所以他才会看到说大力的天使是从天降下，对不对？可是，在之前，我们在看那个前面的这个印的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他好像是在天上的，那现在呢，他又到地上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启示文学里面，我们有讲到说犹太人的写作的一种格式叫启示文学，他们常常就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好像这个时候在这里，另外一个时候会在就在天上，在另外一个角落，好像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启示录也应该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整个启示录所讲的呢，事实上是应该要从上来看这个地上所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大的事件在这里运行。OK， 所以不是一个这一件事情发生了，再发生这个事情，就好像世界的历史，我们写历史的时候，这一段写这一时间的历史，这一段写这一时间的历史，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并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发生事情，是在很多的地方都发生事情。可是你写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同一个时间写两个事件，你一定是要先写这个事件，然后再写那个事件。所以启示录的写法有一点是像这样，它虽然是在写好像是一个连续的东西，可是呢，它可能就是也是重复的，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同一个时间发生的这个灾难呢，可能在这里这么严重，在这个地方可能比较轻微一点。我们有讲到说有七印的审判的时候，那个地上受损的，或是说人死了多少呢？是讲到四分之一，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呢，就讲到是三分之一。可是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灾难的影响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OK， 那我们现在看这大力的天使，他从天降下，然后呢，他怎么样描述呢？披着云彩，然后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这样的形容，立刻我们就会去想到，我们上第二课的时候有讲到耶稣的那个形象，对不对？有一点像 ，OK。所以呢，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马上就好像觉得说，这个应该就是耶稣。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大力的天使，他也有可能是代表神要来执行审判的一位大力的天使 ，OK。所以呢，这个天使他所代表的就是神，但是他是不是耶稣呢？我们从这个文章里面，事实上我们看不出来他是耶稣。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耶稣降生之后就再也没有说有一个地方说耶稣是以天使的样式向人显现。 我们在讲旧约的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向人显现，好像以天使的样子向人显现，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说神可以借着天使的样子向人显现。可是在新约里面，耶稣不是天使，耶稣不是属于天使这一类的，所以他这里讲到是另有一位天使，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也就是说大力的天使不止一个 OK， 还有另外一个大力的天使。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有七位大力的天使，他们七位都是有名字的。但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圣经提到有名字的有哪几个，是我们可以说他是大力的天使？
加百列，
还有
Michael，
米迦勒 OK， 那还有没有？就我们就讲这两个嘛，对不对？他们是天使长。可是我们也有知道有一颗心从前坠落的那个很大的天使，应该就是撒旦，对不对？那他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Lucifer， 对不对？我们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嘛。事实上那个不是一个像 Michael 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他那个 Lucifer 就是明亮的意思，明亮的那一位， The Shining One，意思就是说在神所造的基督伯里面他是最明亮的那一个 OK， 就是他是可能是在天使当中的天使长啊。那可是呢，这里讲的大力的天使他没有给我们名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加百列，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是那个米迦勒，加百列还是米，对吧？加百列或是米迦勒，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是讲到是有一位大力的天使。那今天我们看到是这个大力的天使呢，他手里面拿着一个小书卷。那这个小书卷跟耶稣所从神那里拿来的那个书卷是不是一样的书卷？
应该不一样。
应该不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他就不需要再特别加一个这个小，是不是？有的人认为说应该是一样，那因为他说他这个是展开的嘛，对不对？那个七印都已经解开了，已经打开了，那应该就展开的书卷就是这个大力天使手上拿的书卷。如果说这个大力的天使就是耶稣，那他手上的这个书卷呢，就可以说是那个七印封印的这个书卷。那假设呢，这个大力的天使不是耶稣，是个天使，他是拿着另外一个书卷。OK， 那这个书卷呢又有不同的名称，还特别用小这个字来形容这个书卷是小。那有人说，那因为这个天使很大，所以他的书卷拿在手上就感觉到是很小啊，事实上应该是同一个书卷。那你觉得这个天使个子大不大？很大。你看这个，如果假设这个是约翰，那这个天使就跟像一个巨人一样，对不对？所以他手上拿着书卷就是一个小书卷。如果他手上拿的书卷呢，就是跟他的比例，身体的比例一样的话，那对这个约翰来讲就是太大了，他要说叫他把它吃进去，怎么吃那么大的一个书卷，对不对？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幻想，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就有很多幻想空间。
想问一下牧师，就是说把这个天使拆为耶稣，会不会有一个神学上，因为天使是被造的，
对、okay.
这个耶稣不是被造的，
对。
那另外旧约里面讲使者跟天使这两个是不是一样？因为有的时候讲到那个可能是耶稣的时候，是指那个是天，我找不到的地方是指天使还是神的使者？
对，所以呢，圣经是很注意这一点的。耶稣他不是天使当中的一位，他也不是最大的天使，他是神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成为人。OK， 他并没有说他是被造者，耶稣不是受造者，所以他不是天使当中的一位。所以这里讲的另一位呢，我们在读希腊文的时候，另一位是有两个另，一个呢是同一类的另，另外一个呢是不同类的另。OK， 那这个地方是讲另一个天使，就是跟他原来是同类的， 就是神所造的天使当中，那这个跟他同类的都是受造之物，所以是另一个的天使。所以为什么我认为说这里应该不是在讲耶稣，但是呢这个天使呢他是代表神来执行审判，所以呢他身上的这个什么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这个都是要显明这个神的这个特质。 OK
那个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学过，好像说旧约里头的那个讲到耶稣那个使者的时候，他用的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他用 THE 啊，加一个那个罐子的时候，它就是指耶稣。那如果说 the angel， an angel 或者什么其他 angels， 那些就不是。只有唯一讲的 the angel of the Lord 的时候，那些特别指的是耶稣。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天使这个字也可以翻成使者，对不对？所以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是耶和华所派来的使者啊、那刚刚孔子讲说 the angel of the Lord 呢，有可能就是在讲神他自己向人显现，是可以用这样的称呼，他就是神差派他自己的那个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向人显现。所以很多神学家认为说，在旧约里面如果以人的形状向人显现的这位神，那么呢他是三位一体当中的这个第二位，他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可是呢我已经有讲过关于耶和华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意义、哦、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讲耶稣就是这个大力的天使，这个大力的天使是带着神的权柄要来执行审判，因为他一个脚踏海，另外一个脚踏地，就表明是说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是在这个大力的天使的这个审判底下了、所以好像这个执行审判者是这个天使。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力的天使他怎么样来表明神的特质，这里讲说他大有能力，他是握有权柄的，是胜过死亡胜过黑暗的。 OK，那他身披着云彩，就表明他有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在白天的时候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跟着他们，都是讲到有神跟他们同在的意思哈。但是头上有红呢？我们已经有讲过关于这个红的这个事情，圣经里面有几卷书提到红这个字，你们还记得吗？
创世纪，
哎，猜创世纪一定对吧？对吧？然后还有呢，只有三卷，那就会再选一个就对了。
生命记，
不是。不是，你要从第一个字猜到最后一个，是以西结书。我们一直在讲以西结书，讲到这个以西结看到的意象里面，就是有这个红，红所代表的呢，就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记号，表明是神是有执行公义，他毁灭了这个世界，但是他还有怜悯。他跟挪亚立了约，立了约就是说不再用什么洪水来毁灭这个地，所以呢神还是要纪念他这个约。可是在末世的时候，我有提过是用什么来毁灭这个世界，用火。那用火有比用水还更轻松一点吗？没有更轻松一点，更痛苦，更痛苦，对不对？所以如果有被火烧到的人就知道那个是很痛苦的。所以脸面像日头，就有讲到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因为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讲到说公义的日头要出现，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讲到神他是公义的啊，然后两脚像火柱，刚刚我已经讲过，火代表他是要审判，火踩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地上要着火，对不对？你们看到最近有着火的现象吗？在空中就着火了，是吧？上个礼拜我才刚刚讲过说这个关于这个陨石 会打击地球。我们都认为说陨石打击地球的机会就是很少，因为都会在外太空就会爆炸，就变成灰尘这样子掉下来。可是我们很难想象说，如果有一个巨大的陨石像我们上次讲的那样子，然后穿破大气层直接撞击地球，你可以想象那个灾祸会有多大吗？对，因为那个产生的爆炸力啊，比那个原子弹啊，不知道要大多少倍，所以这个对整个这个地球那个影响一定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将来审判呢，用火的审判，这越来会越严厉哈。然后这个大力的天使，他手拿书卷，书卷的意思就是说里面是有记载东西的，记载什么东西呢？一定是记载神跟人的这个事情，跟人类的历史是有关的这个书卷，要不然的话，拿这个书卷给这个给这个使徒约翰看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它是脚踏地跟海哈，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力的天使就表示他是胜过黑暗的权势啊，然后胜过死亡，身披银彩表明神的荣耀跟他的百姓同在。头上有红，表明神有怜悯，并且他守约施慈爱。然后他的脸面像日头，表示他要用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两脚像火柱，我们有提到神用火就是有两个用处，第一个就是
照明，
火用来照明，对，洁净，还有呢，毁灭，对。就烧毁或是洁净这两个，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是烈火他要烧灭所有一切不圣洁的、不属神的。然后手拿书卷，表示他掌管人类的这个历史；他脚踏地跟海，表示世界是在他的权柄底下。OK， 那我们现在再来想一想，这个大力的天使的这个身份，为什么他不是耶稣 ？OK， 他是。这个天使从天降下 ，OK， 刚刚我也讲过，他表示约翰他现在已经回到地上。那这里讲到的是另一位，我刚刚也有提到的，是另外一位天使，是跟所有的天使同类的另外一个天使 ，OK。所以耶稣不属于天使这一类，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所以呢，这里所讲的这个天使，应该不是耶稣。那我们说天使他是服役的灵，他是来服侍神、服侍人的。OK，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天使来了，他一定是做神的这个仆人。然后这个天使还有一点，为什么他不是耶稣？因为他这个天使呢，他指着天上的神启示。如果他是耶稣，他就是天上的神，他不。会指着天上的神启示 ，OK， 这个大力的天使是指着天上的神启示，因为人启示的时候就是指着比他大的来启示。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不需要指着神来启示啊，所以耶稣讲的话就是是就是是，耶稣讲的话不需要说我启示向你们说什么话，他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OK， 所以这里讲到天使他是指着天上的神来启示。然后我们看这个约翰呢，去拿这个小书卷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天使叫他拿小书卷，是谁叫他拿小书卷？你们说如果读圣经的话，读仔细一点，是有听到有声音说叫他去取这个大力天使手上的书卷，对不对？所以表示在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不是这个天使的声音，是另外天上他听到的那个声音。所以他是接到天上的神的命令，去从天使的手中把书卷拿过来。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天使说把书卷给我，对不对？他并不是说你可不就是好像是要求他给我，他是好像就是说这是神给他的命令，所以他来拿这个书卷。OK， 所以呢，表示这个天使呢，应该不是这我们应该不是耶稣。那我们一直在讲耶稣还要再来，对不对？我们都相信耶稣要再来。 那耶稣再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在灾难之前吗？灾难之中呢？还是灾难之后？三个选一个。灾难之后，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还在正灾难当中的时候，耶稣如果已经来到地上的话，那又讲到说他还要驾着天上的云，带着众圣徒来，这个到底要怎么分这个事件？所以呢，我们在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骑白马，哦，好像是得胜者的姿态啊，回到这个地上，要建立基督的国度。OK， 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呢，他是在大灾难之后才降临啊。那我们这也要讲到，耶稣升天以后，他没有以天使向人显现过。耶稣向人显现的时候，就是让人知道他是耶稣。OK， 所以第一章讲到耶稣向约翰显现，约翰没有怀疑他所看到的那个异象就是耶稣自己。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看到异象，他看到谁？他看到耶稣，他并不是看到天使。OK，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力的天使应该就是神所派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一个天使，有可能就是十二章我们要讲的是米迦勒，是有可能。OK。
那第五章，那你那个大力的天使，我们怎么解释他说是耶稣
啊？我没有解释他是耶稣啊。
还是说他还是天使？
好。
然后那个他是讲说有一个大天使
大宣，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
器，
那个后来没有人可以啊。
那个
不是耶稣了，
耶稣他是那个宝座前的羔羊，这个羔羊呢从神的手中接过这个书卷来，对不对？然后谁配打开那个书卷呢？是只有耶稣配打开那个书卷，不知道有什么问题。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大力的天使，他讲的传讲的信息，他这个天使有发声音，他有讲话，他有声音像什么声音？呼喊，好像狮子。这里又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说，这个狮子呢，我们之前不是讲到说它是代表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吗？他是应该要是纣王的，所以他这个喊叫如同狮子，是不是就代表他就是耶稣呢？啊，就是有一点这个威严的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天使所发出来的啊。那这个是表示一个胜利的代表。然后呢，还有另外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天使发的声音，这里圣经讲说是七烈。七雷发生，这个七雷代表什么？代表神威严，神的愤怒要临到。你知道这个雷声哦，就让人一听到的时候，直觉的感觉就是害怕，就是说好像审判要来到。所以我们说，之前我们讲到在西乃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雷声，这个就表明这个是有。这个神的审判要到，所以这个七雷他发的声音，他讲了什么东西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谁知道？约翰知道。那约翰一听到这个七雷发的声音呢，他知道这个信息，他知道那个信息很好，他要把它写下来，对不对？可是呢，另外有声音说什么，叫他不可以把这个写下来。OK，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讲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信息写下。然后这个天使他指着这个神启示，他举起右手来指着神启示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他启示的最主要呢，就目的就是要让约翰知道说神要审判的时候不会有再有耽搁了啊，人悔改的机会的时间是有限的 ，OK， 是只剩下这个在灾难这个期间有机会可以悔改啊。我们之前有讲到，在祭坛底下的那个殉道者的他们的那个深渊的声音，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使就说不再有单言了，要为这一些圣徒深渊的时候已经到了 ，OK， 好，那我们看这个七雷哈。他讲的信息，这个 神不要约翰把这个信息给写下来。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启示，要让我们明白神，明白神的计划，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呢，如果没有写下来的东西呢，就表示神没有要我们去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里还有一些事情是还没有要让世人知道的。那一些东西呢，我们不要去猜测说啊，这个七雷到底讲了什么话，到底内容是什么，因为神没有要他记载下来，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猜测。所谓的启示就是神的奥秘打开就变成启示，神的奥秘没有打开就还是叫奥秘。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奥秘的事情呢是属于神的，当他愿意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就说哦，神启示给我们了。所以呢，启示跟奥秘好像是一体的两面，盖起来就是奥秘，打开就是叫启示啊。所以呢，有一些东西现在神不要我们知道，甚至神也不要我们去预测明天我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能够知道你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吗？很多人很好奇，所以呢就要去交鬼，就要去占卜啊，要因为害怕，所以呢就去通灵啊。这一些东西都是神禁止人做的，因为这个生命记里面29章29节，我想你们很多人知道这一节哈。这里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好不好？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明显的东西呢，就是圣经，圣经的启示是明显的。我们可以去研究这个圣经，我们可以研究它的文法，我们可以知道它神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可是呢，那一些猜测的，或是说那些神秘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基督徒不要去靠近那一些的东西。启示录呢，本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大概的计划，而不是要让我们知道每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一个神的计划。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哈。然后我们看神要这个约翰吃这个书卷，书可以吃吗？可以吃吗？有没有人吃过？吃了书会有什么结果？会拉肚子吗？ OK， 事实上当我们看到说吃书卷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约翰真的在异象当中，他真的有那个吃这个书卷的动作，在属灵的意义上也不是真的在吃这个 paper 这个纸张的这个东西，意思就是说把神的旨意吸收消化，你先品尝，然后吸收消化，然后呢你还要讲出来。 OK， 所以刚在吃的时候是会感觉什么？感觉甜，因为神的旨意真的是很奇妙，神的计划实在很周全，神的话实在蛮有能力，蛮有安慰。可是当你吃进去肚子里面的时候，你要消化它的时候，你发现这一位圣洁的神所显明的旨意不是只有慈爱这部分，他还有公义的审判这部分，所以里面就发苦了。所以呢，这个耶利米也有这样的经验，他领受了神的话是很甜蜜的，可是呢，当他要去跟以色列的人发预言的时候，他又觉得很痛苦的，因为那个预言是包含着审判以色列百姓。所以呢，使徒约翰哦，吃这个书卷的经历也是让我们知道说他吃进去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是好像甜如蜜，但是呢他会吃了以后肚子会觉得发苦啊。这个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大灾难，也没有一个人喜欢去讲大灾难。虽然我们在讲这个启示录，但是我并不喜欢讲这些灾难，死了多少人，这里死了多少人，这个哪里有战争，哪里有灾祸，这些都是我们不愿意讲的。但是呢，为什么还是得讲呢？这个以西结他必须去讲，耶利米他必须去讲，但以理他也必须讲， 所有的先知他们都必须把神的这个公义的审判给讲出来，这是本身就是一个很苦的事情。而那这里呢，他是讲到这个约翰呢，他要再去发预言，他要向谁发预言？不是只有向以色列人发预言哦，他是向多民、多国、多方。他是要向多民、多国、多方，来发这个预言哦。OK，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神的话是甜，也是苦。OK， 那我们读圣经，我们都有一个倾向，我们专爱吃甜的，对不对？啊，今天这句话好好啊，这个神的应许真好，用红色线把它画起来，以后我们要找就找得到。可是呢，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最好这一句话不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可是呢，神的话它不但是甜的，它也是苦的，因为吃了以后你会感觉到说，哇，我们不喜悦看到人死亡，我们不喜悦看到人受灾难，所以呢，这个我们就都吃到这里为止，吃到口中甜如蜜就好，不要太多去消化那一些我们不太想要消化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以西结书，神也叫以西结吃这个书卷啊。如果你去读这个第三章，你有发现他也发苦，他肚子里面也发苦。耶利米也是一样，他吃了神的话欢喜快乐，可是呢，当他要出去发预言的时候，他感觉到那个痛苦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称耶利米先知是一个哀哭的先知，对不对？他是为以色列这个被盗而哀哭。 OK， 那我们都喜欢这诗篇这句话，对不对？既然你们都喜欢，我们就一起读一下吧。哈，耶和华的道理洁净，直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OK， 神的话是很甘甜的，所以我们要爱慕神的话。OK， 那接着。这里又讲到天使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他在那里就向天举手啊、这个向天举手呢，对这个犹太人来讲啊，他们是发誓的时候是要向天举手，是有这样的一个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矩齁、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他这里也是向天举手，而且他这里说举左手跟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是说这个以色列人遭难的日子呢要有多久？一载、二载、半载，所以一载是多久？一年。二载二年。半载呢？半年。所以总共多久？三年半。 OK， 就讲到这个以色列这个百姓他们要受灾难的这个很痛苦的时间啊，不是七年而是三年半，因为七年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可以讲到以色列人一直想要重新建圣殿，这个想法在犹太人当中呢一直没有失去那个盼望。可是这个圣殿能不能盖得起来呢？他们有没有能力盖圣殿？我先问你们，以色列人如果今天要盖一个所罗门那个时代的那样的豪华的圣殿，有没有办法？
有。
有没有技术？都有，有能力，有钱，什么都有。可是有阻碍。什么阻碍？什么阻碍？地被占用了，对不对 ？OK， 是阿拉伯人占领了那个地方，在那里盖了一个什么？清真寺。 OK， 所以呢要盖圣殿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困难重重，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技术，而是要面对跟阿拉伯之间的这个征战。 OK， 但是呢到底圣殿原来的位置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清真寺呢？很多学者说就是在那个位置，问题是 exactly 就是那一个 spot 了吗？现在我读一些资料就是说事实上是在隔壁。OK， 所以如果在隔壁的话就有一点麻烦了，就是说要盖圣殿可以，就是不能拆清真寺， OK， 所以呢，要在清真寺旁边盖圣殿，这是有一点可行。哈，这个呢，敌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跟以色列人立约，因为但以理书有这样讲，他说要跟神的百姓立约啊，然后三年半之后他毁约，立约之后呢，他们就可以盖圣殿。啊，事实上现在的技术要盖圣殿不需要以前那么久了。你知道这个西利盖圣殿修那个圣殿用多久时间？46年了。可是现在不需要。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大灾难期间，敌基督出来要讨好这个犹太人，所以他会跟犹太人立约，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然后可以跟这个阿拉伯人跟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和平共处一段时间。 OK， 但是呢在后面的三年半就不一样了，因为圣经讲说他们要这个敌基督要在三年半的时候毁约，一毁约之后呢，以色列人就要逃亡了。 OK， 所以属于神的百姓，那些额上盖印记的人，他们就要逃走，逃到哪里去？逃到旷野。神要在旷野养活他们多久时间？一载、两载、半载、三年半。 OK， 三年半的时间。 OK， 所以为什么要盖圣殿呢？这个讲起来呢，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一件事情。犹太人的心中呢，他们认为神，他们是神特别的选民，那这个圣殿被毁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遗憾。那在盖圣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呢，犹太人他们还没有归主，他们还没有归向神，所以他们才会跟敌基督立约。那等到他们这个发现这个敌基督是被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犹太人可能会有大批的信主。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在额上印记的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支派有多少人？12000人，总共有144000，这是一个代表的数目，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在经过大灾难，这个经过这个敌基督的这个逼迫的时候，他们愿意来归向神，就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为救主啊。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呢，这个敌基督他不但会帮助以色列人来盖圣殿，而且他要坐在圣殿里面。 OK， 坐在那里呢，自称什么？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他会自称是神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是大罪人沉沦之子，所讲的就是这个敌基督啊，他会坐在这个圣殿。OK， 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但以理这个七十个七的这个，哦，七十个七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大灾难的，这是他讲的第七十个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三年半。这个敌基督跟犹太人立约，三年半结束的时候呢，他被约 ，OK， 然后呢，到最后最严重的灾难呢，就是七晚的审判，可能就是集中在这个三年半后面这一部分。那神会保守他的百姓，在经过这个三年半的最大的灾难啊，就是那些额头上有印神印记的人都会被保守 ，OK， 好，那我们。知道说大灾难有七年嘛，就是三年半加三年半，然后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讲说是42个月，有的时候会讲天1260天，然后又讲一载、两载、半载。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为什么不干脆就是讲三年半就好？我跟你讲，如果你在痛苦的时候呢，那个就叫度日如年，是用天来算的。1260天就是表明就是好漫长哦，又才刚过一天，三年半要过多久啊？可是如果讲月的话呢，可能稍微缓和一点啊，好像没有那么长，对不对？如果讲年的话，那更短了，只有三年半了，短短三年半了，一下子一年就过了，对不对？事实上，你在大灾难的时候过一天了，现在过一年了，是吧 ？OK， 所以你就可以去思想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个不同的这个讲法啊？那为什么是1260天是42个月？因为犹太人用的是阴历 ，OK， 他们一个月是30天， 如果按照这样子30天的计算的话，42个月就是1260天。OK。好。那我们看这个这两个见证人。这个圣殿跟这个两个见证人呢，我们知道是犹太人，他们会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然后呢列国要践踏耶路撒冷42个月，42个月就是3年半的时间，敌基督要任意而行42个月、就是敌基督的掌权的时间、最厉害的时间是42个月、然后两位见证人要传道多久？1260天、很辛苦，然后最后还要被杀，对不对？妇人要逃到旷野1260天，这个我们下次讲妇人所代表的、好，那我们看这个神要这个约翰拿个苇子来量这个圣殿、按照我所读的资料的那个苇子的高度就是那个芦苇了，那个比较硬的那部分的芦苇大概有这么高。 OK， 拿那个苇子叫他去量圣殿。 OK， 当他讲到说要量神的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底有没有殿可以量。约翰写这一卷启示录的时候，圣殿在哪里？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他是在异象当中看到圣殿要重建。 OK，如果圣殿不重建的话，量神的殿没有多大意义。而且当你读到11章最后末了的时候，你看到约翰说天上的殿的门打开了，看到约柜在那个地方。如果第一节讲说要量殿，然后最后一节又讲到神的殿在天上打开，然后呢约翰他那个时候人是在地上， OK， 所以呢表示是有两个殿，一个是在天上的殿，另外一个是在地上的殿。 OK， 那如果地上有殿的话，那就必须要圣殿要重建。 OK， 可是圣殿重建之后呢，最后还是要被毁，被毁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才死心，他们才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就是属灵的殿，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新天新地里面有新耶路撒冷，可是城里面没有殿。 OK， 因为羔羊就是这个殿了。 OK， 所以最后呢犹太人他们会醒悟过来的，他们知道真正的圣殿不是那个在现在耶路撒冷盖的那个殿，那个殿不是最重要，而是他们是属于神的百姓，那才重要。 OK， 所以这里讲到说他要量殿，然后他量在礼殿中做礼拜的人，这表示呢就是说这个是神的百姓也要量一量。你说哦，要量神的百姓怎么量呢？每个人都站起来看量一下，看谁的高度比较高吗？我想他不是在讲这个意思，而是在量说，哎，你是属于神的，你不是属于神的，就是来算。所以属于神的是一边，不属于神的在另外一边。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在最后的这个42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分得很清楚，谁是信耶稣的，谁不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蒙神保守，犹太人那个额上打印记的，不信耶稣的人要经历这个大的这个灾难。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
个外邦人不是我们吧，是不信的人吧？
不信的人就是指的不信的人。 OK，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量这个圣殿呢，实际上量是有一个归属跟保护的意思，这一块是属于神的，可以神保守这个地方。所以呢，当这个敌基督开始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神要保守他那一部分，就是那个殿，他先保守那个地方，然后保守这个属于神的这个百姓啊，这个就是有一点归属的意义。OK， 所以外邦人的院子不良，不是真正在圣殿敬拜的人都不是神的百姓。意思是说这个圣殿呢有分成内院跟外院，还有外邦人的院，对不对？外邦人的院就是那些只是来参观圣殿或是怎么样，那些人不是真正在敬拜神，这些都不属于神。 OK， 好，我们再看这个两个见证人。 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哦，千红，你说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他们身穿什么毛衣？而且呢，他们，我之前的有跑掉吗？ OK， 这里想到说他是，哦，有一点问题啊，他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哦，然后他又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OK， 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个两个见证人呢，他是两棵的橄榄树，又是这个灯台，然后呢，从他们的口中有什么出来？有火出来，然后还可以使天闭塞不下雨，能够使水变成酒。水变成血，水变成酒那就好了，水变成血，哪一个人在历史当中曾经被弄把水变成血？摩西。哪一个人曾经吩咐火从天上来烧灭人？以利亚。 OK， 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自然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摩西跟以利亚会在这个最末了的时候再出现这历史的舞台。那这个两个人呢有超自然的能力，他们都可以行神迹。那到底他们是不是这两个见证人呢？我们很难定夺说这个是不是摩西跟以利亚。我们知道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摩西跟以利亚在那里显现，对不对？但是摩西跟以利亚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那这两个见证人是不是真的在地上的人呢？还是说他们就是有以利亚的心智，有摩西的那样的心智的另外两个见证人？但是呢，神就是用这两个人来做见证，要神的百姓，就以色列人要悔改归向神，也向全世界来做见证哈。那他们传道1260天，然后他被称为橄榄树跟灯台 ，OK。最后呢，他们会被这个兽所杀。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说，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一些蝗虫，对不对？然后这里也讲到说，无底坑也有上来兽。这个兽呢，好像不是在讲一个那个邪灵的东西，而是在讲一个人被一个兽。这个兽所代表的就是敌基督啊，就是在这个世上的要掌权的啊。可是呢，他们最后呢是从死里复活。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传道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悔改啊。然后他们是受到神的保护，所以他们传道这时间有1260天，受神的保守哦。然后呢，他们最后就被杀了。那被杀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有读圣经吗？哦，挂着，他们把他尸首倒在大城的街上。这里讲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大城。然后呢，按着名义呢，这个城叫做索多玛，又叫又叫埃及。就是这个城呢，事实上本身是属世界、属撒旦管的，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所以它可以叫做索多玛，又叫做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对不对？那这里讲到的就是索多玛跟埃及。而且呢，他这个把尸体放在这个街上呢，是要让人做什么？让人看。OK， 看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吓人，就是杀一儆百。可是呢，人看了这个两个被杀的见证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欢喜快乐。然后呢，这好像圣诞节一样，交换礼物，我们来交换礼物。这两个见证人终于被杀了，这样子的，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不会再讲那些什么叫我们悔改的这个信息了。这个因为这两个见证人而被杀，被彼此 彼此这个送礼物。我在想说，这个那个时候，这个两个见证人，他们可以行神迹，这个神迹呢，可以传递到全世界每个角落，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两个见证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科技是非常的发达，然后呢，到最后他被杀的时候呢，他的尸体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到。以前我们很难想象，现在哈、哦，这个几十年来，我们发现这个人类的科技实在很进步，透过卫星同步，所有的电视都可以同步播放这个东西。你有手机的人一拿起来就可以看到他们躺在街上的那个样子，哇，这个。OK， 可是这个两个见证人呢，他们又怎么样复活了？他死了多久？三天半就复活了，就表示说这个神还是掌管生命的主宰。OK， 而且他们复活之后去哪里？他们驾云上天去了。OK， 这是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表明说神是可以直接把人从这个天地上痛苦的地方给带走，到底带走到天上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不知道。OK， 那耶稣升天了，他升天的情况是怎么样？他的身体在哪里？这个我们也不知道。OK， 好，讲到这里，我们就讲到最末了了。最末了就是第七哦，这里还有讲到那时候还有地震哦，地震死了多少人？七千人，这是要讲那个城的地震哦，不是全世界的地震了。耶路撒冷一震一下死七千人，这是可能吗？很有可能的，对不对？台湾那个大地震也死了七千多人嘛，对不对？所以只要震一下，那时候有七千人死亡。OK， 最后我们讲到这个第七号号角要吹响，吹响呢，马上就宣布这个世上的国成了基督的国。 OK， 这里讲到跟诗篇呢、哦，如果你对照来看就可以知道这个受膏者作王在锡安山作王的这个情况，而且呢神的这个怒气要向世上这些人来发作、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是一个胜利的号角吹响。这里不是在讲审判而已，而是基督得胜了，基督得胜了，可是呢，审判还没有结束，就是七晚的审判，还在后头。OK，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虽然敌基督杀了见证人，但是基督的国度呢还是得胜的。OK， 然后二十四位长老也宣告神是掌权者也讲到神的愤怒要临到悖逆之子。好，最后我们看到天上的殿的门打开，那殿门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个殿里面有什么？约柜。所以呢现在约柜在哪里？在天上。所以呢现在的人还在很努力的要找那个约柜，是白费功夫，因为那个约柜已经早就被神拿走了，好像摩西的身体去哪里根本就找不到。所以呢约柜在天上，地上盖了圣殿，可是呢那个圣殿的至圣所是没有约柜的，约柜是在天上，表示我们的神立约在天上是永远有效的哈。OK， 所以在天上的圣殿有神的约柜啊，这里讲到天上的约殿，地上的殿，地上的殿只是暂时的，不管犹太人今天多么努力要去盖圣殿，那个圣殿还是只是短暂的。有没有问题？什么？
第七位天使吹号，
哦，是不是同一位啊？
跟刚刚讲的另一位大力的天使，
那就不知道了，因为很难看得出来。OK，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的走向呢，越来越走向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全球一体的一个世界啊。今天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事情，我们是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今天有一颗陨石掉在哪个地方，我们也通通马上知道。所以呢，这个所有的灾难呢的影响呢，都不会只有是一个地区性的，会是全球性的。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可能会再 要讲到敌基督统治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走向这样的一个全球受一个最高的统治者来统治的这种一个情况啊、哦？那如果敌基督已经出现了，我们还没有被提，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上要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不同的这个制度，这个经济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下礼拜再讲。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要提醒我们，你是掌权者，你是公义的审判者，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敬虔的态度，愿意来多读你的话语，也多明白，也愿意来遵守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